各位早安，我们今天来灵修雅各书5:13-18，这是我们第五次灵修雅各书第五章。雅各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他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愿上帝赐福恩待我们的灵修。在这一段经文中，雅各提到我们的语言不只是不撒谎、不乱其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借着语言来祈祷，并能够与神有美好的相交。这一部分经文啊，应该说是蛮有争议的，因为大家似乎解释都不太一样。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认识的一位肢体，他得了病，就特别请我和几位同工到他住的地方，要为他来祷告。当时呢，我就特别问他说，你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请求啊？他说，只要出于信心的祈祷，就能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就理解成，凡是有信心的，病就会好。我说，那如果病不好呢？祷告之后也不好呢？他就说，那是因为没有信心。我说，那保罗呢？他身上不也有一根刺吗？他就说，那也说明大保罗也有信心小的时候。我觉得这一位肢体这样的观念显然是不对的，所以呢，就特别带着他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但是呢，他还是很难接受，认为说这只是我的解释而已。那后来当然我们也很感恩那位肢体啊，也终于从灵恩倾向的错误教导中悔改归正，也成了主特别使用的工人。在这里啊，如果我们不带着偏见来读这段经文，就看到雅各呀是紧接着上文来提到说，我们要善于用语言表达在神面前的生命状态。所以呢，如果我们中间有受苦的，就该祷告，向神呼求；如果特别喜乐呢，就该向神唱诗篇。请你特别注意哈，就是我们中文和合本说他就该歌颂，其实在希腊的原文中，这个地方的歌颂跟以弗所书5:19诗章颂词灵歌的歌是一样的。在全本圣经中，在保罗的希腊文的用法中，它的确是指向诗篇，也就是我们要借着诗篇，在基督恩典的激励下，向耶和华唱新歌。这新歌乃是指在新约的恩典中来唱歌，表达我们由衷的喜悦。我们也看到当时教会中是明确的提到用诗篇来表达对神的赞美 和表达自己的生命中的喜乐，以至于加尔文说，诗篇是人类全部灵魂的解剖，所以人的喜怒哀乐呀，都可以借着诗篇来向神表达。因为呢，诗篇是圣化了的人类的情感，是我们灵魂的纯洁的镜子，从中啊可以看到真正的情感的起伏波折。那如果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雅各就说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也就是要请教会的牧师长老来，他们呢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在这里啊，也可以翻译成他们可以在奉主的名用油抹了他之后为他祷告。我们知道用橄榄油抹一个病人本来就是初期教会的一种安慰人和缓解人疼痛的一种形式，而且呢在那个时候啊，因为它不像我们今天医药这么发达，所以橄榄油抹病人啊也是带有一定的医治功用和缓解疼痛的功用。大家还记得主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边，那一位好撒玛利亚人就用油倒在人身上，使那个伤者啊可以减缓疼痛。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里雅各提到的用橄榄油抹一个病人是一种关怀和医治的形式，并非是今天不少人强调的必须得用橄榄油作为一个宗教仪式的象征。我也看过一位传道人，他怎么样拿着橄榄油到处抹病人，然后再为病人祷告。我觉得呢，这是不顾这个当时的背景，直接的把那个时期的状况用到今天。也就是今天我们去探望病人，要让他有舒适感，等着他这个整个身体状况好一点了，再跟他有舒心的这样的交谈，并能够在他特别愿意人为他祷告的时候再为他祷告。接下去雅各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这里出于信心的祈祷是指向祷告的领袖，他们要带着信心来祷告。在这里说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这个病人必然会好呢？我想雅各肯定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后边他其实是有解释，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在原文中这一个语序是更清楚的，也就是在雅各的心中，他认为一个人生病背后可能会有灵里得罪神之处，所以呢要向神祷告。或者一个病人他也许不是因为自己犯罪得了病，但是他灵里面可能会软弱，当教会领袖为他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他自己也会起来，也就是主必叫他起来是指他的信心，他的灵里的状况会升起来，也会在灵里边相信神赦免他的罪。所以呢这里说要救那病人是指灵性上的医治和心灵深处的安慰，跟上文呢是一致的。雅各呢其实也已经提醒了这一点，所以到16节 雅各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也就是每一个人都要为着罪来代求，也彼此认罪，好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一个肢体犯罪，一个肢体受疼痛，我们呢都要一起来祷告，从而大家包括这一个群体都可以得医治。因此这里的医治，我仍然认为是一种灵性的和心灵的医治，因为你在这里没有办法来说这就是一种身体医治。如果我们推出一个结论说只要有信心病就得医治的话，那我们跟成功神学和极端灵恩派的片面的追求医治的教导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我认为这更严重的是违背了雅各在这里所提到的灵性和心灵的医治。难道灵性和心灵的医治就不重要吗？毕德生在解释这一段的时候啊，他就提到有一个故事。他提到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支33人的特遣部队被敌军的炮火围攻，带领部队的军官整夜祷告求神拯救，结果队中只有6个人生还。这次经历啊，令这一个军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可是奇怪的是，从那天开始，他一直无法入睡，一闭上眼睛就是懊悔、沮丧。后来呢，他就找到了福士德，福士德牧师就问他可否为他祷告，那位军官呢就勉强同意了。于是福士德就求神特别的医治这一位当事人心灵深处的伤痕，显出神是关顾人灵性和精神状态的神。请你注意，毕德生是比较强调灵里边与神关系的和好。结果呢，一个星期后，这位男士啊向福士德报告，说自己每晚都睡得很好，每早上醒来的时候，心里竟然唱着赞美诗。那一个男士说，我很喜乐，28年来第一次感到由衷的喜乐。所以这次经历就让福士德相信耶稣的医治并不只是指身体的医治，而是全人的医治。当我们来在一个群体中迫切的祷告和恒切的代求的时候，我们呢就可以来特别发挥这一个群体的圣约的功用。所以我也认为这是雅各在这里所特别强调的。我们不能知道属天生命的泉源，但是啊，每个人可能阻止它流动。如果我们的群体中有人不愿成为流通的管道，让神的能力、恩慈、医治透过你流向别人，那么生命的水流到你这里也就止住，你也很难经历到上帝活泼大能的运行。所以各位亲爱的肢体，雅各为什么这么强调教会的长老和这个群体的代求与彼此认罪呢？就是来提醒我们这一个圣约群体一起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我们不要把自己的属灵凌驾在教会之外，更不要凌驾在教会之上，认为自己完全可以脱离一个属灵群体，能够在荒野中单独一人与神同行。神没有把我们放在那样一个孤绝的没有团契的氛围，乃是让我们在一个圣约群体中，大家有血有肉，彼此触摸的连接，从而能够让神的恩典和全人的医治以及灵里的关怀甚至肉身的安慰 都能够像水一样流淌。一旦我们忽略了去目中有人，我们也很难见证我们是心中有神，甚至阻止了神的恩典、爱、能力在我生命中的流淌与欢畅。所以这经文岂不是鼓励我们向着神，向着身边有需要的人，向着那么多疼痛的心灵敞开吗？来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知道在我们中间有很多灵魂深处软弱生病的人，我们也知道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这一批的人。主啊，你叫人起来。若我们中间有肢体犯了罪，也求你赦免，也让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和我们的群体都可得医治。愿你赐福引导。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